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目前正在墨尔本从事青少年社工工作的邵胜，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经历。邵胜您好。
哎，大家好，非常感谢能今天被邀请来录制这个播客。
可以给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我现在是在墨尔本一家叫做 Kids First Australia 的 NGO 做一份青少年社工相关的工作。具体的服务人群是大概16岁半到21岁的青少年，他们必须曾经受到过 out of home care 的 order， 然后现在正在由比如说 foster care family 这些寄宿家庭的寄宿情况，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被自己的父母亲自抚养长大，到他们想要进行独立生活。我的工作是在他们这种 transition period 来对他们进行尽可能好的支持，所以这些支持可能包括就业、教育、住房，甚至个人兴趣，包括朋友圈、心理健康，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岗位。
嗯，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自己是如何和社工这样一份工作结缘的呢？
纯属偶然吧，因为我是学心理学出身的
嗯，
甚至学心理学都不是我家里人想让我学的，我偷偷摸摸自己改了专业，本科改到了心理学的，因为从高中就很想学。但在本科学的过程中，因为墨大嘛，我们有一个华人支教社，他每学期都给所有的华人留学生提供一次回国支教的机会，我一直觉得哦，当志愿者是个很酷的事情，所以我回去支教。支教的过程中，我有一点点发觉，就可能临床心理学不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想要一些能够和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居民也好，更详细的沟通，更真实的接触到他们的工作。所以我在硕士就稍微转了一些方向到应用心理学，那个时候想的是我想要做一些科普类的宣传，但是刚好毕业的时候遇上了新冠疫情，我被困在了国内，然后想着我先做一做科研吧，结果做完科研之后，就是刚好那里面有一份社工的工作，他说这是一份根据你的科研报告写出来的，可能有相关的社工工作，你要不要来试一试？结果一试就是试了一年多，然后我觉得太棒了，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又因为个人原因决定疫情过后就要回到澳洲，主要是猫吧可能，然后回来之后就重新找了一份相关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社工。
嗯，听起来我觉得你自己是对社工这份工作有着非常大的热情，也是真正的去想要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墨尔本找到这份工作的经历吗？
这和我在上海当社工的经历相关吗？我在上海最开始做的一个研究是研究上海在疫情封城期间困难家庭有什么主要需求。我们做了400-500个电话访谈，然后里面提到的最大的需求是关于下一代的教育，因为很多困难家庭都是隔代养育，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最大的困难是疫情期间比如上网课，自己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所以我们那个项目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去招募志愿者，或者是直接和这些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工作，我们帮他们找家教也好，找一些小的家庭老师，或者找一些能够分享生活，让他们知道哎，大学是什么样子的这么一些志愿者。然后这个项目这个写到自己的简历上之后变得非常的奇妙，因为它看上去不像是一份非常传统的社工工作，它有很多比如说志愿者管理、招募以及培训以及项目管理，包括科研，有一点点科研意思。所以回来之后不太好找工作，说句实话，这个简历看上去非常的奇怪。但是刚好有这么一个机构说，我们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很大的一块是招募志愿者，给志愿者培训，让这些志愿者成为我们青少年的人生导师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先过来试半年。然后我就很开心，那个时候还很远，那个时候在 Melton， 然后我就每天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过去上班，然后坐得非常开心。半年后他们跟我说，就是这个项目在 Melton 我们是不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职位，所以我就转到那边去了。
感觉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旅程啊，因为疫情当时被困在了中国国内，然后也是因为疫情在中国有了这样一份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普通的经历哈，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在澳洲找到了一份自己现在非常喜欢的工作。那我知道目前呢，社工也是一个相对于来说比较热门的移民专业，也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想要在澳大利亚学习社工的这样一门课程，但是可能有部分啊，只是为了移民来选择这样一份专业。你觉得如果是没有心中的这份热爱，这份工作能不能非常持久的做下去？
即使是对于你真的入了行做了好几年，曾经以为自己真的很有热情的社工来说，职业怠倦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般来说3到5年你都会有一次很严重的职业怠倦期，会去思考说自己是不是已经失去热情了，自己该不该继续在这份岗位上做下去。因为很多留学生其实在真的去学这个专业进入到这个课程之前，他们对于社工的了解是不太多的，况且社工是非常繁杂的，比如说针对的人群也好，你具体提供的服务也好，比如说有些 NGO 里面的社工可能是你是去 food bank 实习，那你每天的工作是给他人去分发一些食物，做这些食物相关的，有些是扶贫相关的，可能他的外派工作是很多的，有些可能是像我这样可能志愿者管理，是一些非传统类的社工工作，有一些则会是非常传统的，比如说做一些社工小组呀，组织这种小组活动或者社区融合活动，它的活动样式非常非常的多。但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在于，你可能要先找到自己最擅长和什么样的人群打交道，但这个过程是特别特别痛苦的。社工本来就是一个对实习要求非常非常重的这么一门课程，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多次实习的机会，比如说你去 Youth Detention Center， 然后去当地的 Community Organization， 或者去一些比较传统的 Case Management 的机构，这种探索过程你很有可能知道我极度的厌恶某一个，然后它会极大打击你的热情。我看到了很多向我问就是哎，你是怎么熬过这个，我说我当初不是学这个，我是偶然进入到这个专业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我并不认为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移民去读这个专业的话能将它读完，这是不太可能的，你一定是最初抱着某种热情的。即使我们说哦，我的最终目的是移民，但你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了社工，你已经出于某种热情，而且这个热情很有可能和你自己过去的经历相关的，这是我见到的最常见的。可能说我觉得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过程，我希望探讨更好的和老年人相处的，这些都是我见过的最常见的理由。所以没有一点理由的话，你是不会选择社工作为你的移民的专业的，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在你看来，如果去选择社工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的方向的话，可能还是有背后的一些热爱存在的，或者是有背后的一些理由存在的，无论这个理由的来源是处于哪里。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来说到你自己的身上，那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了目前是在墨尔本从事青少年社工方面的一些工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会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吗？刚才也是提到了，其实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包罗万象的。
对，因为我的项目甚至不是一个传统的社工项目，就是因为是政府赞助的我们嘛，我们在和政府做汇报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头疼到底把我们分到哪里。我的工作首先我们是聚焦于青少年的一个工作，我们的青少年来源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的，但是你要理解的是，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的青少年没有得到很好的养育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刻薄的去评价我们的青少年，而是他们没有机会得到很好的养育。他们很多人是可能从1-2岁开始，或者是从出生开始，他们的父母就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抚养他们，所以他们由政府指定的就是寄宿家庭养大，或者是干脆去了公共的福利设施，我们叫 residential care units 进行长大的。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和这些和专业人员的处理关系，或者和自己这个寄宿家庭的关系也不太好。我们见到可能有青少年半年之内就换了8个要住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和这个社会的联系是非常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去回想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确实有一个父母每天唠叨你一定要去上学，然后一定要长大，一定要好好的考一个学校，是一件有时候是一个很烦的事情，很多的冲突也来自于这里。但是假如生活中从小到大完全没有这样一个形象会怎样呢？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在成长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这么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眼里。他们眼里的最大的成年人形象可能是14岁的时候滑滑板的时候，18岁临门的大哥哥，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生活中出现的最可靠的形象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一直是非常的具有可能性和灵活性的，他们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决定了你和这个青少年未来相处的一年的主要话题是什么。而且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他们可能会问，我已经17岁18岁了，我想要找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但我根本不知道是工作是怎么找来的。他们也有可能会说，我已经可能有3年没有和同龄人说过话了，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远离了学校之后，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和我的同龄人打交道，我需要一个新的爱好来开展我的社交圈。也有人可能说，我现在在恋爱，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诀窍。所以我们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我们要先花很漫长的时间去取得这个青少年的信赖，因为对他们来说无非是政府又花钱找你过来跟我们聊天了，对吧？你和我的寄宿家庭和我曾经的 care units 里面的社工是没有区别的，你过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的项目需要一个个案，所以你过来找我了。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聊，让他们相信就是你告诉我你想要办什么，我们来看我们两个一起怎么走过这段路程。它是一个陪伴青少年成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感动的瞬间和你觉得你自己成长了很多的瞬间。可能你要花3-4个月时间，这个青少年他最终从只愿意给你发短信到愿意给你打个半分钟的电话到说让我们见一面吧，这时候可能我们才算完成了 intake session， 这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然后我们会比如说给他说，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导师呀？比如说你之前说你想变成一个工程师，你对于汽修这些东西非常的感兴趣，我们知道汽修是有各种各样的 TAFE 可以提供相关的课程的，但你确定你现在准备好了吗？你确定这就是你未来很多年想要的职业吗？我们可以找一个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可能是有相关的经历有相关的履历，找他来作为你的导师和你谈一谈。我们希望无论是我们作为工作者也好，作为专业人士也好，还是我们招募的志愿者作为我们青少年的导师也好，能够提供一种非常持久而稳定的，就是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说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这么一种很稳固的长期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多青少年很有可能从17岁一直到21岁，这是一份长达4-5年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为他们创造一些，哦，原来生活是可以这个样子活的，原来我临门口的大哥哥在他说的那些成年人的世界不一定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我希望给他们展开更多的可能性，这个项目就是这样一种的。请原谅我就是听起来非常的不专业，我说了一些跟专业名词没有关系的非常个人经历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反而是这个项目最独特，也为什么我们很多青少年能愿意和我们打交道打3-4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项目其实持续1年到2年，当青少年当前的紧急需求，比如说他说我现在无家可归了，我需要一个紧急住所，这种紧急干预完成了之后他们就消失了，但我们希望我们青少年可能有3-4年和我们在一起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因为每个青少年他们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然后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所需要的服务也不一样，我觉得在你刚才的描述看来，社工像是一个帮助他们与外界沟通的这样一个桥梁，能够帮助他们去找寻到可能自己想要的工作呀，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呀，或者是他们所需要的一个相关的导师。社工在这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了这个社工的帮助，这个孩子是否还可以去独立的自己生活呢？
所有的社工其实，因为社工的一大原则我们叫助人自助，我们相信的最大一个原则是所有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专家。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第二个人从你出生开始一直到你现在永远陪伴在你身边呢？你一定是很了解你自己的。但是每一个专家在生活的过程中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你是一个造房子的专家，但你现在要造的这个房子有技术性的困难，而社工的存在就像是突然出现的另外一个外援一样，提着一个工具箱告诉你这现在你还有这些工具可以选，并不是因为你是生活的专家所以一切问题都必须由你一个人来解决。我们可以提供比如说 你可以雇更多的工人，也就是找其他的服务，或者我们可以改善当前的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用更好的工具帮助这个人，能够让这个人达到生活的自洽的整个过程才是社工的最大理念。所以社工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你不可以太过于多的强调你在这个服务对象的生活中的存在，你不可以让他对你有过多的依赖性，因为你要明白帮助他的最好方法是让这个人成为一个自洽圆满而独立的人，他可以处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困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情况。所以我们很开心的时刻就是当我们问我们的服务对象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想要我们进行支持啊帮助的事情吗？他说没有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自己都能够做好。这种信心其实是特别特别可贵的。很多人在现在生活中其实很焦虑而迷茫的，就是我不确定，我现在有很多要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种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这种自信心的来源是一种我觉得我有能力，我觉得我有自洽的能力，我觉得我有处理生活中一些挑战和问题的能力。这个问题的培养其实就是社工介入一个个案的最终目的，助人自助。
嗯，那我感觉社工工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可能跟很多其他工作不太一样啊，是这个人不需要我了，可能是我工作做得最成功的这样一个表现，跟其他很多行业想要培养这种忠实的受众啊，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那刚才你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需要去处理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呢？
一方面我们涉及到客户的隐私，我们不可以讨论太多我在具体个案中遇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的很多的个人成长和深刻的经历来源于你和同样服务于这个客户的其他专业人员打交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培训去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这周还做了一个相关的 workshop， 是讲的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相关的 workshop。你可能会讲，哦，你们社工去讲 AOD 相关的东西，肯定是去讲如何去更好的宣传它，不要让青少年，不要让任何人去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一个讨论话题是，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可能一个16岁的青少年，他为什么开始使用酒精、吸烟，或者是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药物呢？很有可能是邻居家的大哥哥带着自己出门逛了3-4个小时，大家玩得都很开心，然后突然掏出了一颗，他是不会联想到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里面那种，看这就是一个吸烟吸了30年之后的人的肺，看这就是一个50岁酗酒40年之后这个人的大脑。他们怎么可能把这种无比巨大的恐慌，那个人，因为你可以看到香烟盒子上的那些照片呀，包括我们回忆一些高中时我们的老师去讲的啊，这是一个瘾君子，这是一个酗酒的人，他们最终会得到怎样悲惨的人生，他们怎么可能会和16岁自己联系起来。所以我们探索了很多在我们现实工作中我们的青少年是什么状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和他们交流，免得他们觉得就是我才不要和大人去谈这个话题，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大人无非会拿着食指指着我的脸说，不行，你不可以吸这个，你不可以喝这个，绝对不可以，干这个的都是坏人。他是没有这种绝对的黑与白的，当这种实际的问题摆在所有的专业人士面前的时候，你的探讨是特别特别有收获的。你会切实的感受到你曾经在大学里面接触到那些课堂，那些课件里面展示的一个一个的东西和现实生活有联系，但不是完全的。而怎么克服现实中就是具体而微的一件件的事情，才是这份工作里面可能给你带来成就感最大的，而且也是给自我成长最大的地方。
嗯，不仅仅是与客户的一个接触，同时还有在同行的交流的过程之中也可以得到一些收获和成长。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比较有收获的事情，有没有有的时候也会让你感到比较倦怠，或者是这个行业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心累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的。这个一方面要和大部分这种非盈利组织的项目我们怎么维持下去有关。我刚才也说到我的项目是由政府赞助的，澳洲政府的赞助它的周期也是相对较长一些，也就是他们不那么心急的看到一个项目的成果，这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达成一些，或者我们不要很心急的催我们的客户你一定要在什么期限内达成什么，不然我们都完蛋了。但是你也经常会遇到一种，就是比如说我的项目是21岁为止，但是年龄到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很强的 不放心的焦虑感。一方面是你当你和一个青少年打交道打了两三年交道之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你会下意识说可是我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另外一方面，你的客户，你的服务对象，他们自己有很强的焦虑感。哎，我的社工怎么突然弃我而去了？我们前几个月还一起聊得好好的，我们一起干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他这个月突然打电话跟我联系说啊，我们的项目要停止对你的支持了？这种断开每一份关系的时候的焦虑感是非常重的，因为你会突然发觉，我要审视我过去两年中和这个客户一起做的所有的事情，看看他还有没有哪些服务我们可以转介出去。他可能在住房这里还有一点点的不太稳定啊，他可能在收入和工作上还有不太稳定啊，这些焦虑感其实对你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会觉得啊，是不是因为我过去两年其实没有做太好？这种焦虑感其实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做多好，就跟你大学毕业突然要去找工作一样，无论你本身大学对吧，我的绩点有多好，我在学校里面有多好，你在第一次面试之前，你的心是忐忑的。你怎么知道面试官要问你什么样的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我有没有能力变成一个社会人？而在做社工的时候，因为你接触到的是非常具体的个案，这种焦虑感会时常的拷打你，反复的拷打你的心灵。
接触到的这个个案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是每次接触到一个新的案子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过程。刚刚你也是说到可能是两年或者是三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学的时长了。你刚刚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培养信心，培养和客户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让他们对你产生一个信任。那你刚才也是说到有可能会因为年纪问题要转介到另外一个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信任的危机呢？
会的，我不能太具体的谈我们发生的一些事件，但是这期间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对宽泛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我的最年轻的青少年可能是16岁半到18岁，这时候他们还是未成年。那如果未成年人给你说了一件他们可能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相触犯的事情，无论是他们夜不归宿去泡吧，还是你知道他们曾经做过某些事情，很明显的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冲突。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知道你的个人义务就是你需要上报给儿童保护的部门，这种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信任危机啊！你青少年会觉得啊，我跟你这么信任，咱俩谁跟谁，我才跟你说了这事儿，你怎么一转身就把这事儿捅出去了，搞得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干了什么一样？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任危机，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关系来讲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们曾经有遇见过，因为这样的原因，觉得就是自己的社工不太可靠、不太可信，然后想要主动被转介出去的情况也是有的。这种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社工话题，就是社工很重要一个能力叫做边界感。我们在前几个月搭建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晰地告诉他说，确实我是一个被赞助的项目里面的社工，所以这是我的工作，然后我尊重我的工作，我尊重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我要和你搭建出很强的信赖关系，所以我不会骗你说这个东西我能做然后我不做，或者我也不会骗你说我会完全保密这件事情，然后又转头把它捅出去。我会跟你说，当我们涉及到怎样的话题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义务和有这样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会跟他说，我们也可以给你转介一些更保密性更加强的机构，但你要理解这是我们的专业工作。这种边界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和我们这种青少年社工可能还好一些，因为毕竟你的工作对象对于你来说可能还是个孩子，可能16、17岁，可能是个非常闹腾的小弟弟小妹妹。但是你想，假如你是在一家医院，然后你是做那种临终关怀的社工的话，这种边界感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可能每一个你面临的临终关怀的老人，他从和你搭建关系到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平均下来也就2-3个月的时间。那如果你没有搭建好这种边界感的话，你可能2-3个月也就意味着你要辞职了，因为这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那是一个人失去生命离开世界的过程。你如果没有搭建好这种边界感的话，你自己也会崩溃的。所以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客户，也是一种我们自我保护的方式。
所以说这个把控边界感和获取客户的信任，这个中间其实要把握一个平衡。我觉得因为如果你不去把握好这个边界感的话，在客户这边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人。这个方面有没有自己也会有的时候心理上有比较纠结的地方？
其实是会有的，但是 澳洲其实因为这个行业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它在这方面的保护的措施也好，机制也好，做的是相对成熟的。比如说我有很多时刻我会心里一咯噔，就是哎，这事儿我能做吗？我可以给我的客户做出这样的承诺吗？我的下一秒就是拿出手机给我的 manager 打个电话，喂，就是我遇见这么一摊的事儿，我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然后我会，可能我们会约半个小时时间，把前因后果全都讲清楚。而同时这个讲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客户说，就是这件事情我不可以立刻给你回复，因为它可能和我的职业的某些边界感有关系，我要和我的 manager 和我的 supervisor 讨论一下。这种讨论其实特别特别有效的，因为人就是一个很害怕孤独，很害怕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想的一种生物。你在不确定的时候的这种自我拷打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社工的一个很大的机制，也是为什么我说我和我的同行去交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这种互相帮助的氛围在社工行业内是非常好的，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我们树立了一个当遇见危机的时候该怎么介入，谁可以和我谈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机制之后，它对无论是延长你的职业寿命也好，还是对于你在处理每个个案时的成熟程度也好，因为很多青少年反而特别理解这件事情，当你说就是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怎么办，我需要和人商量一下的时候，他们反而会特别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嗯，从你刚才说了，感觉澳洲对这个社工的支持和保障的体系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那么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提到你其实有在中国也是做过一段时间的社工的工作，那从你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在澳洲从事社工工作和在中国从事社工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嗯，一方面来说，因为社会工作无论是心理健康还是社会工作，对于国内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我刚开始在国内找工作也不太想找社工的，我刚开始是想找心理学相关的，实在是找不到啊，实在是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那时候甚至说不行，我去当志愿者，反而找到了一个社科研究相关的可能性。嗯，给我的几个感受吧，一个感受是在国内社会工作还处于初期发展的情况下，很多机构它的就是你需要做的工作比在澳洲它的边界感是要模糊很多的。比如说国内现在的很多就是大城市的社工机构，相对正规一些的社工机构，很多都是和当地的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有很大的联系的，你就要面临很多的实习生。然后带实习生很多这一点是我在国内感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吧，就是你总觉得我在处理个案关系然后专业关系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小孩子在你旁边围观你做的这一切，然后并且随时都准备问，哎，老师这个是为了什么，这个是为了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他可能在跟你在一起共事就是两三个月，然后他回去写一篇毕业论文，他们很多只是为了毕业而来和你共事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体验的不同。另外一个不同我觉得可能是文化区别吧，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很明显的，相较于澳洲人来说，在文化上有一种更加不愿意求助于，或者说家丑不可外扬吧。很多很多我的服务对象在国内的时候都跟我提过这么一个词，当你去介入他们的家庭关系，了解他们的个人情况的时候，信赖感的搭建是非常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另外一方面来说，你也可以理解到，就是他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赖跟澳洲是完全不一样的。澳洲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信赖你个人的作为专业人士的个人经历和专业背景的地方，但在国内这个东西的信赖感其实很弱，因为他们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什么，他们没有建立起对社会工作价值的认可。这就像他们可能对于心理健康也不太明了一样，他们会在这个情况下更加的信赖比如说自己所住的街道的工作人员、专业人士。所以你在国内的很多工作开展反而在初期搭建关系时是要和当地政府打交道，这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体验。
就是说在澳洲如果是从事社工工作的话，政府主要是可能会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但是不会直接介入到社工他跟个案的交流工作中来。
是的，因为可能对于澳洲人来说，他们更加信任就是哦，这个机构在我的社区里面已经存在二三十年时间，比如说可能这是一个 帮助妈妈和孩子建立起更好的母子关系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他做的就是这些。他很有可能已经在这个社区，在这一片区里面深耕了十多年，所以他们对于社区就是口口相传的这种信赖感，是远要比突然告诉你啊政府有一个新项目这种的信赖感要强的。但在国内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确实很新啊，对吧？就是我们可能两三年前才成立，再加上中国也确实过去几十年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职业呀。他们就你们不是诈骗的吧？你在电话时是真的会听到，就是当你说啊、哦、我是哪个地区的社工，我们是来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你是不是诈骗的？
听起来好真实啊！是不是感觉当时在中国做社工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阻力？你刚才也是说到，就是有很多社区街道办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支持其实在中间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因为如果你是单独一个社工的身份去跟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接触的话，有些时候想要获取信任可能比澳洲这边更难一些。
是的，这个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也带来很多坏处。坏处当然是你做事情变得非常的间接，每一个事情都要拐很多的弯儿。但好处在于他们确实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国内涉及到街道办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政府自治单位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群众其实是关心而且了解的。而且比如说你和当地残联、妇联这些具体而为，包括救助所这些机构去沟通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很多很特定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有这样特殊的一个设施，因为国内不同的地区的发展情况差距太大了，有些社区会告诉你啊，我们这里有青少年图书馆，有老年人活动中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活动，你看哦，有好多资源可以链接给我的服务对象，知道这些资源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一些地区国内就是我去比较偏远的或者郊区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你是第一个来问我有没有这些事情的人，然后因地制宜也就非常的重要了。
嗯，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在澳洲还是在中国去担任社工的工作？
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是选择在澳洲的，因为实事求是的说，就是回澳洲的一小部分原因里面有我觉得在中国的社工当社工的话对我的个人成长没有那么的好。这个人成长很多是我刚才提及的，比如说你和同行的交流时以及完善的督导机制能够提供给你在个人专业水平和认知上的成长，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来说比较看重的一点。所以在澳洲一个相对成熟的环境里面工作，不说就是安全上有更多的保障，这个倒没有，因为社工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危险哈，但是他在你的个人成长上很明显是对于我的专业好处更多的。
为什么会觉得社工工作会很危险呢？
因为我遇见的有很多本科读的可能是心理或者教育相关的大学生，可能会来问我说啊，我想在硕士的时候读社工，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或者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当社工会不会特别的危险呀，会不会你和客户接触的时候客户特别的不尊重你啊之类的。其实没有，因为首先要明白，就是不说百分之百吧，70%-80%的社会工作相关的项目都是双向资源项目。也就是说首先客户要伸出手来，举起手来说哦我需要帮助，你才有可能去抓住那只手说我看到你了。这是一个很坚定的双向选择的过程。你很难想象一个就是在大家可能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觉得没有希望，甚至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人，他还会再伸出手来。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在你很绝望的时候，你其实不抱什么希望的伸出一个手，有没有谁来看到我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抓住你的手的话，你其实不会对那个人有什么样的恶意或者怎样。很多人想象的比如说戒毒相关的就是 AOD worker 吧，他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啊，你要每天和瘾君子相处，会不会瘾君子吸了毒之后失去了意识，然后你的生命安危得不到保障。其实没有，我认识的几个 AOD worker 他们其实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5-10年的时间，他们自己反而没有遇见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有威胁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的安全保障机制，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知道就是这种双向资源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是社工的一种安全感来源。我觉得很多当社工的人是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的，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搭建这些关系，而且这种相信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就是我知道这些人在很多人看来是弱势的，是有困难的，是需要帮助的， 但在我看来那也是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说服自己说这个在努力生活的人对于我们是有害的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社工有一种意外的松弛感和安全感在那里。很多人在入行之前你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点，但当你真的入行之后工作三五个月，你会和其他同行一样慢慢松弛下来，因为紧绷着是没有办法在社工行业里面做太久太久的。
听到你的分享，我感觉我也是对社工行业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原来它并不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原来它很多的项目都是一个双向自愿的选择的过程。那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也提到你现在所处的机构是有一个志愿者的服务，可以去招募一些志愿者来帮助这些青少年去当他们的人生导师，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们的旧机构刚和这个新机构合并3到4个月时间，我们现在的服务其实比我曾经的那个机构要庞大很多，主要集中于他们扩展到了0到12岁的服务范围，这个就我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服务，和我的项目相关的就是这种招募导师类型的志愿者。招募之后我们会做相关的很多的 induction training， 我们告诉他和青少年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你的边界感是怎样的。哎，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支持，比如说你开车去见青少年，我们可以支持你一部分的油费，或者比如说青少年突然说我今年生日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开卡丁车，或者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我有一部电影很想看。
哦，这个也可以
是吗？也
是
可以的。我们有一部分的经费来支持，因为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他们确实找不到一个大人愿意陪他们去做这些事情，而这种经历对于你的一生来说其实都是很珍贵的瞬间，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会非常的现实，比如说我想要开车但是我不知道驾照怎么弄，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就在帮一个青少年去就是告诉他这个驾照的考试流程是怎样的。然后我们还有定期的志愿者培训，很多我们的志愿者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20来岁的人大多数都是学心理社工相关的专业，他们想提前的知道这个行业和客户打交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会跟他说不，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员，你只是一个他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的人生导师。还有一些可能是中年人，他们在养育自己的儿女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感悟，觉得想要回馈社区。还有一些可能70、80岁已经退休了，在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的人，我已经当了30、40年志愿者了，我现在退休了，我想要一份新的志愿者工作，他们来我们这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志愿项目，比如说可以去我们的 OP Shop 当我们的这个商店相关的售卖，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募捐的项目，然后募捐项目也需要志愿者，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适应于各行各业的人的不同需求。无论是你想说我每年有1天到2天的志愿者假期，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志愿元素，就是我当志愿者我可以放假没问题，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拷打志愿者说你是不是真心为了帮助服务对象的，我们没有这种偏见，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就很欢迎，因为这可能是你回馈社区的最好的方法之一了。而且你在当志愿者的过程中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体验的。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本来说当半年，后来说没关系，我觉得我还能再继续，然后一直续来续去，我们已经给他签了4年的志愿者保险了，我们再给他付保险费，这种也是很常见的。而且退一万步说，我觉得从我的专业背景来讲，当志愿者是一个对于澳洲这种移民文化很重的社会来说，是你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梯。你可以真实的去接触，哦，原来在这个文化里面长大的人是这样的，原来我的社区里面生活的人是这样想的，原来并不一定要分出来什么样的文化是好的，什么样的文化是坏的，我们只需要接受啊，原来你是这样长大的，没关系，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这种互相分享故事的过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是莫大的抚慰。
那刚才你也说到，对于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来说，参加志愿者服务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本地社会的方法。那你们这个志愿者项目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华人参与其中呢？
有的，有的。我自己因为我现在是负责东区的嘛，东区相对来说这个也是华人传统的聚居地嘛，会多一些。我们是有华人的志愿者来做我们的导师项目的，当然这个其他的区的情况各自不相同嘛。
那如果是我们的华人听众，如果想要参与到这个志愿者服务当中，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其实 直接和我们，就是你去搜 Kids First Australia 的网站的话，他们就会有志愿者的这个页面，然后你填一些自己的个人信息，在里面写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志愿者项目，我们的人就会专门来联系你，给你做一些推荐，就是给你好几个选择吧，可能有这个选项有这个选项，问你最希望有哪个，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具体的要求上，我反而是这么说的，就是只要你有非常愿意和他人沟通的这个愿望，我们总是能找到非常适合你的志愿者岗位的。我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啊，你是不是需要澳洲身份才能当志愿者啊？当志愿者是一个个人意愿的事情，它和你的身份是完全无关的。我们不需要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需要你一定是英语母语的人，更不需要你有什么澳洲的身份。我们希望你是一个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想要聆听他人的故事，也愿意去为社区做一个回馈的人，这样就是一个志愿者最好的样子了。
嗯，所以说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或者是从事各个工作的人都是可以来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服务当中，退休的老人家或者是刚刚来到的新移民，没有什么样的界限，都是可以在参与志愿者的服务过程之中去找到在澳洲的这样一个归属感，去更多的了解澳洲的社会。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跟我们分享的呢？
非常感谢能有这次机会能在播客上去跟大家谈一谈，无论是我现在的工作也好，还是我的个人经历也好，我还是希望这种个人经历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之中带来一些调剂吧。如果你们觉得哦，志愿者的项目可能是非常适合我的话，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以及大家的乐于回馈吧。
嗯，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